何况华严经上讲，有性无性七乘佛道，就是情与无情同源种质，这个意思很深。无情是讲植物讲矿，植物矿物也能成佛吗？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有心。佛法中说，在有情众生上叫佛性，在无情众生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啊，植物矿物叫法性。可是要晓得，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，不是两个性。因此，有情众生成佛了，无情的众生呢，也跟着就转了，依报随着正报转嘛，就跟着转了。譬如我们举一个例子，我们现在是凡夫。我们是生灭性，因此我们的这个世界依报都是生灭的，植物也是生灭的，植物有生住异灭，矿物有成住坏空，都有生灭的。在往生到西方世界，西方世界的人心啊清净，没有念头，他那个心啊不生不灭的清净心，西方世界的医报啊也不生不灭啊，他那边花草树木都不生不灭，你看就转了，那就叫同源种质啊。华严经上所讲的你在弥陀经看到了啊，同源种质是这个意思，都是不生不灭啊，植物矿物通通是不生不灭。所以佛性虽众生本具，而佛种要待缘生啊，这成佛的这个缘分呢是一定需要的，没有这个机缘呢是不能成就的啊。这个机缘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啊，我们自己能成就自己，我们也能够帮助一切众生得到究竟圆满的成就。这就是世尊在本经上教给我们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要生这个心，不要生别的心，要生这个心，应无所住而心不识。我们不是佛法，不是成佛的最上缘，这就完全正确了啊！要以这个为第一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掀开经本第二卷第十二面。第二卷第十二面第七行啊，看第七行啊，就是第五段啊，从第五段看起啊。学性宗者，往往至性而昧种，如智性废修；学相宗者，又往往智种而昧性，皆不明今止之过也。这一段就是说的对于教义没有能够圆融，于是发生所谓的偏见啊，这个是错误。前面呢，才 曾经跟诸位报告过，学佛一定要有圆满的知见啊，圆知圆见。对于这个修行的功夫，就不会产生障碍。就如《华严经》上所说的啊，我们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五十三位善知识，他们自己所修学的法门都不相同，但是他们有偏见，他们有成见，而且每一位善友啊都非常谦虚，尊重别人啊，对于其他的法门啊，其他的修行人没有不尊重的啊，决定没有毁谤啊，决定没有偏见。那么这些有执着有偏见的，都是知见不远啊，教理呀没有真正的通达啊。比如啊，像这个事情呢，自古以来就有。学信宗，禅宗是信宗，这个三论宗也是属于信宗，天台也是属于信宗啊，贤首是属于相宗。至信而昧种啊，信就是真如本性啊，他们这个很执着，就是要求明心见性，把这个佛种从原生呢，所往往他轻视了啊，他认为这个很浅啊，不值得学习的啊，不晓得浅乃深之浅，深乃浅之深，深浅一如啊，深浅不二啊，他没有达到这个境界。于是有执着有偏见啊，智性废修啊，对于基础的修学往往就疏忽了。那么现在佛门里面，我们也常常听到啊，有一些说法说小小戒可舍啊，就可以不必重视，这个也是错误。实在做不到啊，我们要生惭愧心，不能有这种啊念头啊，这个念头啊很不好。你看世间法里面都讲啊，讲这个品德修养上说要防微杜渐啊，小小的过失如果不能够防止，慢慢的它集成大的过失啊，就很难改了啊，就要造罪业了啊。所以真正修行人一定是从很小的地方啊，他就很注意，就很重视啊，小过能够改啊，大的过失就不会产生啊。所以这个学信宗的人往往不重小节啊，这是他的毛病。那么学相宗的呢，往往他执着在小节上，眼光不大啊，所以说不知道啊这个真如本性的重要性啊，于是相宗啊毁谤信宗，信宗信宗毁谤相宗啊，这个我们在历史上都能看到啊，诸位要晓得这个都这不时候。不是佛法里面有过失，是修学的人呐，知见不远产生的偏见啊。佛法里头
决定没有这个果实啊。如果我们看看这些祖师大德们，他们没有偏差啊。你比如说这个禅宗的祖师对于教下的很尊重很赞叹啊，教下的祖师大德对于禅宗的这些禅师也非常尊重也非常赞叹啊，那就没有了啊。只是他的学生们里面会有这些这种情形啊，这是我们要知道的。受无众生得灭度者，这是事实。度众生，实无众生得度。这个说法，这初学人听到之后啊，就很难理解啊，好像两句话完全是互相矛盾的啊，又要度众生，又施无众生得度啊，这个话怎么讲呢？必须要明白其中啊真正的道理。实在呢，在前面也曾经呢透过了不少了。佛菩萨度众生啊，是给一切众生啊做增上缘而已啊。佛菩萨只是把理论告诉我们啊，我们不晓得这个道理啊，把理论告诉我们，把事实真相告诉我们啊。事实真相我们不知道啊，佛菩萨知道。把修行正果的方法告诉我们，佛对于我们的帮助吧，就到此为止了。真正修行啊，要靠自己啊。那自己不肯干呢，那个等于零啊，没有用处的。佛只为我们做正善缘。真正去修行，一定要靠自己啊。所以大乘经上许多地方佛都说，佛不度众生啊，这个就是众生之断惑正真啊，修行正果是他自己的成就啊。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晓得，我们肯精进肯努力，佛菩萨保佑加持啊，我们不肯用功不肯努力，佛菩萨也无可奈何，也没办法啊。就像学校的老师对学生啊，学生很听话很用功，哎，老师在旁边指导他帮助他，那学生很顽皮不听话天天逃学，老师对他也无可奈何啊。佛菩萨是老师啊，啊，大家要晓得不是神明啊。其实神明对我们呢也帮不上忙啊，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啊。我们学佛的人呢，第一个要明理啊，神明说是保佑我们，其实是我们命里头有的，命里没有，我命里头没有财富，我天天拜神，神就给我财富了，没这个道理啊。假如神明真的，我命里都没有财富啊，他可以给我财富啊，佛菩萨都去拜他了。佛菩萨没有这个本事，他有这个本事那得了吗？不可能的事情。我们做了好事，所以神明呢有奖赏，那是因为你做了好事啊。就像你对社会，你对社会有很多贡献，国家给你奖赏，就是这么个道理。国家奖赏他有理由的有条例的，不是随便他喜欢你就可以给你，那个犯法了，那个不可以的。你一定要有功勋啊，要有贡献你才能得到啊。那么这个功勋贡献还不是自己修的吗？还不是自己命里有的吗？啊，所以说神明也不可以乱来的啊。 这个是礼仪要搞得清清楚楚。为什么说十无众生得灭度呢？是观照无生无德之理。那真实无，非假想无也。这是事实真相啊！我们常讲宇宙人生的真相，《般若经》上常讲啊，诸法实相啊，一切法的真实相，真实相确实没有生。所有一切现象，世尊在经上方便说，缘合就现象啊，因缘聚合就现象，缘散了呢，这个相就灭了。其实相根本就没有生也没有灭啊，事实啊是缘聚缘散而已。你要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啊，佛说的这个话你就懂了，哎，你就了解了，才晓得度众生非常重要啊！二十五众生得度者，这是事实真相，决定没有矛盾。现代的科学家的确很聪明啊，他们已经发现了实实在在没有物质的存在啊。从前科学家还说啊这个物质啊，分到原子、电子、粒子，还有个子，还有个东西在呀。现在科学家认为那是错误的，根本就没有。那么一切现象是什么呢？他们说是波动的现象。那么这种观察越来跟佛所说的越接近了。这个波动的说法跟相宗的讲法非常非常吻合。你看相宗讲的一念不觉而有无明，那个一念不觉就是波动啊，从波动里面产生三细相六粗相啊。所以现在这个科学进步的这种观察很值得赞叹啊。佛法里面所说的这些关于物理这些方面东西啊，物理生化方面东西啊，越来越被科学家证实了是尊在三千年前所说的，没有科学仪器啊，就讲得这么样的清楚，这么样的透彻啊。三千年后，这些科学家借了许多精密的仪器，才发现啊，所以这个无是真的无啊，不是假设的，不是假想的。既然是无，一切法不生，诸位想想看还有什么得呢？我们今天想得到这个，明天想得到那个啊，当然无得。心经上说得好啊，心经也是般若经的纲领呢，比金刚经还简单，还要扼要啊。心经文字少260个字，但是很难懂啊，那比金刚经难懂多了啊，这大家念得很熟啊。心经最后顶要紧的两句话，无智亦无德。智是能证的啊，这个佛法里面讲的菩提呀。德呢是所证呢，是涅槃啊。 无知无德，这个意思就是告诉你菩提跟涅槃也没有啊。哎，你要认为有，那你就错了啊。有什么？你又分别又执着了，这一有啊，你就有四相了。哎，那不过是假名而已。哎，佛说这个话的意思是要你借这个假名误入真性，你可不能执着假名啊。要执着假名呢，你就不能见性啊，你就错了啊。要套《金刚经》这个话来说啊，菩提者即非菩提，涅槃者即非涅槃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《金刚经》的语法告诉你啊，佛说法真正的意趣。这是金刚经的好处啊，观照这是很深的观照啊，这个是高端的功夫啊，不是浅显的功夫啊，很深的观照才能够见到无生无德之理。我们在大乘经上看到佛告诉我们，八地菩萨的见到阿赖耶识里面微细的生灭相啊，八地菩萨才见到。那要能够见到无生无德之理呀，那个八地菩萨还做不到啊。所以这一句的境界，要不是如来果地上最低限度啊，也是等觉菩萨的境界啊。可见得到那样的境，这个境地呀，才能够见到宇宙人生的真相啊。我们要相信圣言量啊，佛讲的我们要相信，不能怀疑。佛在本经上告诉我们，如来是真语者、实语者、如语者、不狂语者、不异语者，佛绝对不说假话啊。这个事实你慢慢去修啊，修到了九地十地等觉，你就见到了啊，你才亲自见到啊，啊，那么你才晓得佛所讲的完全是正确的。我们没有证得等觉，我们在《弥陀经》上，在《无量寿经》上看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住上善人，那个上善呢，给诸位说就是等觉菩萨啊。上善是等觉菩萨，西方世界的等觉菩萨人数很多很多，不是算数能够说得出来的啊，真的是无量无边阿僧祇说了。这些人，那佛讲的这些境界他们都见到了，都证得的啊。佛如果说是说的如果不是事实，那他们早就提出意见了啊。可见的佛所讲的句句都是事实真相。古德以武艺作观，这是教给我们初学啊。这个观照无生无德之理，实在讲不是我们现在功夫能够做得到的。 但是我们也很想啊，能够沾一点边嘛，啊，这个可以，啊，沾一点边缘呢，懂得一点修行方法，啊，可以，啊，这是古德教给我们，教给我们呢，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，常常修这五种的观想。第一个呢，缘生，啊，这个比较上容易，啊，我们观察一切事物，啊，这个修观呢，观外面境界容易，观自己很难。那观外面境界呢，回过头来就想到自己了，啊，四大五蕴之假合，当体皆空，这是叫我们观一切动物，啊，观一切动物。因为植物矿物只有四大，没有五蕴，啊，因为它只有色，啊，受想行识，它没有。动物有受想行识，受想行识是心理啊，啊，所以植物跟矿物啊，它没有心，它没有思想啊，啊，所以它只是四大，啊，它没有五蕴，动物就有了。我们看一切动物，你只一接触看到了，你就看它四大五蕴，嗯，四大五蕴啊，合合而现的这个相，你能够这样观察，给诸位说，一切动物都平等了。通通是四大五蕴原生的吧，啊，你会看成平等，啊，当体皆空，除四大五蕴之外什么也没有，啊，四大五蕴是缘的，聚起来现这个相，散起来这个相就没有了。如果说这个还不太容易懂，我们举个浅显的例子，啊，这个我们叫它做一本书，这个好懂了。这本书呢是些什么东西呢？是很多张纸啊钉在一起的，那钉在一起我们就叫它一本书，拆开之后一张一张的我们就叫它做纸，不叫它做书了，啊，这个书呢是许多张纸钉起来，这个缘显得像。那个笨的人说：“哎呀，这书啊，执着是书。”那聪明的人说：“嗯，这是一堆纸，这不是书，一堆纸钉在这个地方的。”啊，聪明人看到是很多张的纸。不聪明的人啊，执着哎，这个是一本书。聪明的人是根本就没有看到书，看到的是很多张纸，啊，这很多张纸的时候没有生也没有灭，那个书的相啊有生有灭，啊，装订起来这个相就存在了，拆开了之后这个相就没有了，那么你就想着这一本书的时候，实际上啊这个相是幻象啊，没有生灭，跟你讲一切法不生不灭了，就是从这上说的。你如果一桩事情明白了，哦，这个书的确没有生命，你就晓得一切万法都没有生命，同一个道理。因为它是语言生法，语言生法哪来的生命了，只有缘聚缘散而已啊，你才晓得的当体皆空，当体皆空啊，那就了不可得。你要把事实真相看清楚了，我们对于一切万物啊取舍的念头啊就没有了。取舍的事可以有，啊，穿衣吃饭呢，啊，处事待人接物啊，这个事啊可以有，心没有了， 取舍的念头没有了，你看岂不就是符合《金刚经》上佛教给我们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吗？心里头无住，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真心就是你的日子过得很幸福，很自在，很快乐。凡夫的麻烦在哪里呢？身心他要住啊，这很麻烦呐、他有得失的念头，患得患失，在这个里面起了严重的贪嗔痴慢。这个是自己自作自受啊，苦恼无量啊。就是不知道事实的真相。般若经它的特色就是把这些事实真相跟我们说的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我们知道世尊49年说法，这个第一时华严呢我们不说的，那是世尊在定中跟化身大师们所说的。出定之后，从落叶云渡无比丘开始，开始说小乘，12年了，阿含讲了12年了，等于说办学校啊，小学6年，中学6年了，培养这个基本的知识。第二个时期进入到方等，方等8年，等于办大学了。有方等8年的基础，才进入般若。般若讲了22年，22年讲个什么呢？给诸位说，就是讲个无住身心。或者就是讲一个无智也无德，讲22年真正明白了，那个受用无穷啊。所以由般若才进入法华，法华跟华严完全相同。这是头一个晓得了一切法是原生的。第二呢，你去观察同体，相虽别而体同，以法界也。这个一法界呢，一是真的，二就是假的。我们学佛的人永远的牢牢记住这一句话，一就是真的。所以念佛叫你一心称念，一心真心嘛，二心就是妄心了，二心不是真心的，一心是真心。这个一法界是体，十法界、无量法界都是从一法界生的。一法界是本体，为什么会生十法界、生无量法界呢？那个无量的法界是从分别妄想里头变现出来的，这就是世尊在大乘经上常常说的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一切法实在讲就是十法界无量无边的法界，从什么地方来的呢？从心想来的，所以观想非常重要啊。一个人他的一生幸福与否，与他的念头完全是成正比例，他的思想要很健康，
他的身体一定很好啊，思想啊健康纯正啊，这个人身体一定很好啊，一定很快乐啊，很幸福很美满。如果他思想有了问题了，那身体不可能好啊。思想有些什么问题呢？一天到晚胡思乱想，他的问题就来了啊。这个思想纯正跟诸位说，想一个事情，这叫纯正啊。你比如世间法，你读书，你常常就想你读的功课，这纯正，他没有胡思乱想的。你工作，你在这个行业，你天天就想你这个行业里面的工作，如何来发展你的事业，如何来帮助这个社会，这是很纯正的思想。确确实实，世间法里面讲的，你得福报，你得健康长寿啊，都可以得到的啊。但纯正的思想就是，我的学业，我的事业，一定要帮助这个社会啊。如果念念都为自己个人利益呢，这个思想不健康啊。为一切众生啊，为大众啊，这是健康的啊。所以你看佛菩萨，他的想法是为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呢做好样子啊，这我讲了多少遍了、啊、这叫最健康的思想啊。所以佛的身啊，他得的是金刚不坏身 啊。那我们这个世间人啊，最差的思想就是什么呢？想病哦，本来没有病啊，一想病就来了。病从哪来的？观想当中来的。今天想这个病，明天想那个病，想到浑身都是病，是这个就糟了，糟透了啊。这个是最不健康的、最不幸的想法啊，这个我们要知道。所以有一些有已经有病的人，甚至于病很重的人，他也肯相信的话，念头一转，他病好的就很快啊。医生治疗也非常有效啊，要他自己本身念头转过来，从今而后不要去想病啊，想佛都好了。想佛会成佛啊，想菩萨就成菩萨了，就想病就得病啊，想死就活不了啊，这一定道理的。是想什么就变什么，这个十法界无量法界都是从心想生啊。所以知道所有无量无边法界同一个真如本性，真如本性就是体，同一个体。佛菩萨明白了，见到了，所以对于一切众生，他所施舍的是无缘大慈。缘是条件的，没有条件的啊，帮助一切众生尽心尽力而没有条件。为什么没有条件呢？他知道是一体啊，知道是一体。我们今天做事情都要讲代价，都要讲条件，为什么呢？我们不知道是一体，不承认是一体啊，所以一切要讲条件啊，条件谈不拢来，那就不肯帮助。不知道是一体，唯有诸佛与化身大士，他。 们明白了，他们证得了。所以我们要常常想啊，这一切众生是同体的，啊，相虽然不一样，体是同的，啊，而这个体是什么呢？实在讲就是清净心。如果大家心里头一念不生，这个心是相同的，一样的，诸佛如来的心是一念不生，我们如果的心也一念不生呢，跟诸佛如来同一个心。你要晓得同一个心，那个功德可不得了了。同一个心呢，就同一个智慧，同一个德能，一切都同了。这个道理事实你真的搞清楚了，真的搞明白了，你才晓得念佛法门不可思议。为什么呢？念佛法门是直接修清净心的，他没有拐弯抹角，没有任何委曲婉转呐，直截了当啊，修清净心。清净心就是佛心，清净心就成佛了。如来的无量智慧德能都是从清净心里面生出来的。啊，你说这个方法实在讲非常非常的高啊，非常妙啊，而且也不难啊，人人呢都可以能够修学啊，这是同体。第三呢，要知道本寂，本无生灭，哪来的涅槃呢？啊，世尊为我们讲大菩提大涅槃。是方便语啊，因为众生有烦恼，佛就说一个菩提，从烦恼对面建一个菩提。因为众生执着有生死，所以佛就说一个涅槃，涅槃就不生不灭，没有生死啊。如果我们觉悟了，烦恼莫有了，给诸位说啊，菩提也没有了，烦恼没有了啊，还要有一个菩提啊，菩提就又变成烦恼了啊，你就又有一无了嘛。我们生死没有了，你还以为有个涅槃，涅槃又变成生死了，它是相对建立的，一边倒了那一边就没有了啊，这一定要知道啊。所以佛跟我们说了，说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了。菩提涅槃是佛法了，法也要舍，法也不是真的，不可以执着啊。用它来治病，病好了，药也不要了。病好了，那个人还吃药，你想想看，这个人是健康的人吗？健康的人不要吃药，吃药的人一定不健康啊！啊，健康的人不需要补啊，天天吃补品的人，这个人一定不健康。啊，那要怎样过得健康呢？首先要修清净心，啊，清净心是健康啊真正的来源。要知道心本来是清净的啊，即灭的啊，清净即灭。第四啊，无念，若无有念则无众生啊，得有可见得这个念叫观念，因为有念就有思想啊。本经后半部上说， 人见啊，讲四见，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，那个见就是念头啊。啊，我们讲意见啊，就念头，比前面讲的四相啊，还要微细很多。啊，相是形象，这念头啊，相从哪里生的呢？相从念头生的。啊，因此，我人众生寿者，这个念头都没有。啊，念头没有了，那个四相才真的没有。只要有念就有想在啊，念没有了想就没有了啊，这个想虽然在啊，那个不碍事啊，离事无碍，事事无碍啊，要紧的念头要离开，念头没有了啊，乐识当然没有了，念没有了，想没有了，哪里还会有乐识？一个人真正到没有得失心了，你才会真正懂得佛法里面讲的解脱，讲的自在呀、啊，真自在呀、啊！啊，有得有失，决定不自在。啊，你心里头有牵挂了，有牵挂，当然就有忧虑。有忧虑，